大家翻开《民数记》第11章。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这个章比较长啊。那我们读的当中的部分的经文，我们先读《民数记》第11章的1到10节。可以吗？没有圣经的我们可以跟有圣经的一起读。好，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第11章1到10节。我们一同来读啊。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纳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打，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纳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好，我们现在翻过来，我们再来念第18节到20节。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我们现在从31节念到34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周围，这边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为自己摆在列在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求你也赐下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心思意念，叫我们真的进入你的真理，叫我们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也叫我们明白我们在世为人当如何行。我们为今天你所让我们要领受的信息献上感恩，奉号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题目大概就是不发怨言的人生。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题目要怎么定好，不过呢，就是想我们大家可以在年终的时候，我们彼此有一个勉励。 每一次到年中，我们有一些假期。那么假期的时候，我们除了休息之外，我想很多人真的会开始思想我这一年是怎么过了。我这一年忙忙碌碌，我在追求的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静下来，我们可能可以理出一个头绪，到底我今年做了哪一些事情，到底我今年我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追求到了什么，我要的东西我得到了多少，我不要的我又得到了多少，等等，我们可以做一个总整理。或者有的人一年当中他的目标是在我的银行户口里头我要多加几个零，那年终的时候就来看一看账本。那多加了几个零，自己心里是不是有得安慰呢？我不知道，要问那个当事人才知道。多加几个零可能他也不满足，他想我明年还要加倍的加几个零，所以这也很难说。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一年的努力当中，我想最好的目标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更加和谐，更加好，我们是不是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更加活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必把物质跟属灵的追求完全的分开，当然一个人他最希望说我又是多加几个零，然后我同时呢跟上帝的关系又更好，当然这个很好啊。但是如果不能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什么呢？我们是要选择银行户口多加几个零呢，还是我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宁可选择我跟神的关系更好啊？那这就牵涉到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2006年的时候在美国发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美国的基督教联盟的主任牧师，他呢发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这个运动叫做没有怨言的世界。然后这个运动呢就推广到世界各地，一共有超过80个国家来响应这个活动。那什么叫做没有怨言的世界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喜欢的，我们不会喜欢活在一个怨言满天的世界，但是我们不会察觉其实我们每一天在制造很多的怨言。那这个主任牧师呢，他怎么样鼓励大家来养成一个不发怨言的一个生活，然后让这个世界是没有怨言的。那至少有这么多国家响应，也是一个很激励人的一件事情。那原来这个活动要怎么做呢？就是他设计了一个环可以戴在手上，那这个环呢上面就写说没有怨言的世界。那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可以拿到这样一个环，然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用这个环呢就可以自己来检查自己一天说多少怨言啊。 OK， 然后呢早上起来带着这个环，然后呢譬如说呢你就早上起来了，早上起来呢就匆匆忙忙刷牙洗脸，然后呢正要出门的时候电话铃响，你就去拿一个电话，结果那个电话一接就放不下了，因为对方就一直讲，然后就不能停，然后呢终于人家讲完，你放下电话，你冲出去赶你的车，结果车刚跑，于是你就在那儿跺脚，都是那通电话，太多了，现在上班要迟到，老板要骂我，哎，这个叫怨言啊。然后你就想起你手上戴的那个环，你就把那个环呢从左手拿到右手，意思就是说你发怨言的时候就要把那个环换一个手戴，然后一天下来你会发现你老在换那个环，那就没有成功。第二天重新来， 那什么叫成功呢？就是连续21天，你手上的环一直戴在同一只手上，没有换过，那个叫做成功了。要连续21天。其实这是很好玩的游戏啊，但是呢，我想这也可以帮助很多人愿意改掉这个坏习惯的，可以很具体的去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检验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发怨言的习惯，然后如果我们想要改的话，我们用一个方式让自己可以慢慢改掉这个习惯。特别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真的应该学习在每一样美善的事情上，我们要做一个领导者，我们要做一个带头的。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吗？什么叫做光做盐？就是这个意思。好的事情基督徒一定要带头来做。我们也不必想说我们要做什么很伟大的好事情。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讲话，我们言语所发出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察觉到。雅各书里头讲啊，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然后呢，又说到所有的这个野兽动物人都可以制服，但是呢，唯独舌头是没有人能够制服的。舌头呢，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这是圣经里形容的。那箴言书里头呢，有一句话非常的激励人，他说：“一句合宜的话说出来，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很美的一句话，合宜的话就是这么好。那怨言呢，绝对不是金苹果。怨言是那种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现在看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民数记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这个怨言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我们大概有印象，就是上帝他对以色列人发怨言这个习惯呢是非常的愤怒。那在11章，上帝就采取了行动来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务必要改掉这种发怨言的习惯。如果你读完11章啊，你可以读12章、13章、14章、15章，然后呢，不是15章，然后16章、17章，你都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连续在不同的事情上大发怨言，然后每一次上帝的管教都非常的严厉。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发怨言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可能习惯听，习惯说怨言，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做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今天得严肃来看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很严重的。好，我们开始看第11章第1节的时候呢，我们看他用这个非常生动的方法来描述啊。首先他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这一节描写的非常的传神，他把上帝描写成像人一样有耳朵可以听，上帝是不需要耳朵就可以听到的， 但是呢，用拟人法的描写更加的生动，让我们明白上帝真的听到我们说话。我们人有一种局限性，我们常常会认为我听不到上帝说话，所以呢，我说话上帝也听不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不见上帝，所以我就觉得我做什么事上帝也看不见。其实不是的，上帝听得到，看得见。那这里讲众百姓发怨言，他讲的不是某一件事情，他讲的是一个习惯性，就是这些百姓是什么样的一群百姓呢？这群百姓是有一种发怨言的习性的百姓，他是形容这一群百姓是发怨言的百姓。这个蛮可怕的啊！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被别人形容成是一个发怨言的人，其实是很悲哀的，对吗？那如果你全国的百姓呢，在上帝的眼中怎么样来形容？不是勤劳的百姓，不是爱神的百姓，不是聪明的百姓，而是什么发怨言的百姓，其实是很悲哀的。好，表示这是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发怨言。那为什么会这样说他们呢？原来前面是有背景的，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确实一直在发怨言。我们得复习一下，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开始。他们一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我们来看看啊，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那里记载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马上遇到一个情况，就是他们逃到一个地方，前面没有路了，是红海。那后面呢？后面有法老的追兵，也回不去。所以他们在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惧怕。惧怕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发怨言，他们就开始骂摩西。他们怎么讲呢？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啊，他们就说哈，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哇，很凶的，很凶的怨言。好，上帝并没有发怒，没有惩罚他们，上帝就叫摩西伸出杖来，于是红海就分开了，所以海底变成干地，以色列人可以过去。后来埃及追兵要下红海的时候，上帝叫海水合在一起，所以埃及的兵全部淹在海里，那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哇，他们很高兴的，欢喜快乐，眼睁睁的就看到埃及全军覆没在红海里面，太高兴了。可是过了三天，他们就忘记了，忘记原来他们的神，救他们出埃及的神是信实可靠的，是大有能力的，他们忘记了。所以他们遇见了一件比较小的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水可以喝。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水，但是那里水不能喝，是苦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所以他们就发怨言了，又讲摩西了。所以上帝就叫摩西怎么样把苦水变成甜水，哎，可以喝了，可以喝水了，很高兴，太高兴。到了第二个月呢，他们在旷野。可能是旷野没有什么热闹，也没有什么好玩嘛，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可能真的很无聊。然后呢，他们就跟摩西讲，跟摩西还有他哥哥亚伦发怨言。他们怎么讲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饿死啊！哦，很凶哎，好，又发怨言。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啊？ 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就看到哦，上帝很好，上帝就说饿吧，那就从天上降玛纳给你们吃，早晨你们就要去捡玛纳。那要吃肉吗？没问题，晚上叫鹌鹑飞来，你们有肉吃。哦，上帝对他们很好，现在又吃饱了，好，没事。哎，过了一个地方，到了利非殿，又没水喝了，口渴了，又骂人了，又骂了，又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有这种习性，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困难，他们二话不说就开始骂人。哦，骂的是摩西，可是骂的摩西事实上就是在骂上帝嘛。好，所以到了这里第十一章这里啊，已经是出埃及第二年了，他们发怨言了。这里也没有讲是为什么咯，因为不用讲了，大概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发怨言，所以这是一个总结，总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一直以来对上帝的态度就是发怨言，然后每一次发出的怨言都是说，为什么带我们出埃及呢？为什么叫我们受苦呢？我们在埃及很好，这是他们的怨言的总结。但是呢，过去上帝没有发怒，现在上帝发怒了。为什么？是有一个差别，因为在第三个月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上帝跟他们立了约，立了约就是彼此有责任的。那么上帝的心意是要借着约把福气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教导以色列人要负上自己该负的责任，要对上帝忠心。所以立约之后，上帝的管教就来了。我们人从小到大一定是越来越严格嘛，我们对孩子也是一样，要成长我们就要承受压力，压力可以磨练出能力。我们不给我们的孩子任何压力，小孩不会发挥出能力的，但是压力不能太大啊，做父母的。但是我们要给小孩子学习东西，我们一定要给他有一些规定的，他才会成长。上帝对我们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上帝不会永远叫我们是什么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哭了就给甜饼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要长大要经过管教，在这里上帝就开始管教他的百姓。上帝听见了就怒气发作，然后就有火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前面的背景，不然我们会认为，哎呦，这位上帝太可怕了，百姓一发怨言上帝就发怒然后火就烧。没有，我们上帝没有这么可怕，如果这么可怕我们早就通通被烧死了。上帝是忍耐的，上帝是有恩慈的。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上帝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上帝会发怒。这里上帝发怒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制止以色列人继续发怨言，所以上帝用发怒的方式。但是即便是发怒，我们要记得上帝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上帝发怒的时候还是有恩典，那个火是烧在营边，不是全烧，是烧到营边了。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只在营边烧，他没有烧到营里头。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安营是会幕在中间，然后十二个支派是东西南北，每一边有三个支派，那个是他们全营，所以这个火是烧在营的外圈。好，那火一烧起来，以色列人就害怕，害怕就求耶和华， 不是求，是求摩西，摩西在求耶和华，上帝就止息了怒。只要人悔改，上帝就止息愤怒，火就不烧。因为上帝烧的意思是要让以色列人学习不要发怨言。好，那这一次事件就完毕了。第二次事件呢，就描写的比较详细哈，就从第四节一直到35节。第二次，第二次上帝怎么样管教以色列人发怨言呢？就说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那在33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有愤怒有刑罚，但是上帝更加有恩典。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心结啊，因为我们看的是片面，我们不是整体来看，所以我们常常过不去的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会发怒的经文，我们常常会过不去啊。所以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上面，跟大家解释。我们不喜欢会发怒的上帝，但是我们要想啊，第一个，上帝发怒跟我们发怒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发怒是圣洁跟公义，我们的发怒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道理，而且是超过界限，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来想象上帝发怒。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上帝他有慈爱的属性，他就不应该发怒的话，如果用这个逻辑推论的话，那你是不是希望上帝在道德上是采取中立呢？你是不是希望你信的这位上帝他是黑白不分，对错不分，没有好坏的，好的也好，坏的也好，你希不希望你信的上帝是这样？当然你做错的时候你会希望，但是你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你可不希望，你可希望上帝是好坏分明的，因为你遭冤屈了嘛。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是喜欢一位他是公义的上帝，公正的上帝，同时这位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发怒他这个词，如果你从反面来想，他不是不发怒，发怒他的反面不是慈爱，他的反义词不是慈爱，发怒他的反面的意思是对道德采取中立的立场，没有立场，在道德上没有立场，他就不用发怒了。那我想我们不会希望上帝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但是同时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的上帝不公义，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需要救恩，因为上帝就不会追讨我们的罪，那上帝也不需要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所以主耶稣都不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上帝在道德上中立，他不会追讨我们做的任何的错事，每一个人做错事他都不会追讨。要不要？不要。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他是公义的，不但他是公义的，而且这位上帝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什么？承受上帝应该对我们所发的愤怒，是耶稣基督来承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如果我们想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感恩。为什么？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中间的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的话，想想看啊，光是我们，不要说去年了，从今年年头到年尾所发的怨言，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神的审判，因为神很讨厌怨言的。那我们就不要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是得罪神的啊， 记不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讲过，在审判的日子，人所说的任何的闲话都要审判的。哦，不是只有怨言，闲话也要拿来审判。啊，是不是很可怕？那我们想到以赛亚先知，他在见到异象的时候，来到圣殿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灭亡了，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国中。他觉得灭亡了，不是他杀人放火，他说我嘴唇不洁，我要灭亡。我们是不是更该对我们自己啊所说出的话，我们有所警惕？好，那我们是不是说，那好啊，耶稣赦免我的罪，哦，我说的怨言上帝不会再追讨，那好，那我尽量说吧，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咯。我们如果明白神的救恩，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什么呢？是要我们离开罪的捆绑，离开这些不好的习性，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形象，对吗？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救恩，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基于感恩，我们真的愿意去照神的心意来离开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习性。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怨言不讨神喜悦。好，我们可以简单的从第四节开始这一段来看一下。好，第一个我们发现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你看以色列人怎么讲，他们是哭嚎然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他们不是饿，他们是想吃肉，很简单，就想吃肉。而且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肉的，因为你看他后面后面第二十二节那里讲到他们出埃及是带着牛羊的，他们可以吃肉的，但是其实他们这里是想吃一种特别的东西。所以第五节就讲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多好，我也爱吃鱼啊。好，我们很多人都爱吃鱼啊，不花钱多好。他们讲的是真的吗？真的，但是他不讲全部。你知道为什么他在埃及不花钱就吃鱼吗？他做奴隶啊，当然不花钱就吃鱼，而且在埃及奴隶就是吃这些东西的。所以呢，怨言为什么不好？怨言就是自我中心的一种情绪的发泄，自我中心的情绪发泄使人失去了理智的判断。他们记得他们在埃及是吃什么，现在在旷野吃不到，但是他忘记了在埃及是因为做奴隶才吃这些，现在在旷野是不做奴隶，哪一个好他都没有记得。他也忘记现在出埃及是要到哪里呢？到迦南地。上帝不是叫他们停留在旷野，旷野只是经过的地方，只是暂时，你没有这些东西吃也暂时嘛，可不可以忍耐？你可不可以为着上帝要带你去到迦南地而高兴呢？不，他就不高兴，就说我要吃鱼。所以这个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情绪的发泄，好，不是诉诸理性。然后他们竟然可以昧着良心说什么呢？在十八节跟二十节，上帝说他们的怨言是说什么呢？我们在埃及很好。十八节， 我们在埃及很好。哪里好？你如果看出埃及记前面第一章第二章哪里好，他们在埃及地是受尽欺压做奴隶，所以他们向耶和华哀求，所以上帝才把他们救出来。现在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很好，所以上帝当然生气了。要是人人都会气死的，对吗？不讲理。然后二十节讲我们为何出了埃及，为何？如果是你，你都会说是你们自己要出来的，是你们说在埃及太辛苦啊。好，摩西也没有这样说他们，摩西最后还跟上帝不高兴。所以人在自我中心的情绪里头，他会忘记他到底处在什么境况，他会呢是非颠倒，会乱说一些话。第二个，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埃及以色列人发怨言，这个怨言使他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第五节第六节，他们觉得吃什么比较好啊？吃那个不花钱的鱼，对吗？还有什么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哎，这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吃，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问题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吃那个东西是代表他们是什么？是奴隶嘛，他们是没有东西吃的才吃那些的。我们现在不稀罕，对不对？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别再带肉了，我们每次聚餐都吃太多肉，带点蔬菜。但是他们在旷野大概真的是太过单调跟无聊，所以他们就会想那些东西，然后他们就贬低了玛拉的价值。玛拉是神特别的恩典哦，所以第七节括弧起来啊，第七第八第九括弧起来是要来描写玛拉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奇特的东西，而且是上帝特别给以色列人的恩典，没有其他民族有这种享受，只有以色列人，而且是只有在旷野的时候才有这种享受。但是以色列人却轻看神这个特别的恩典，而且这是天天的神迹，玛拉是天天从天上降下来的，天天经历神迹，结果以色列人还抱怨啊，说这个玛拉不好，我们心血枯竭了，哎呀太单调了，天天只有玛拉，我们想吃点别的。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呢？这个在神的眼中就叫做厌弃耶和华住在你们中间，第二十节。好，因为他们想埃及的日子就是那个为奴的日子，就是那个没有神同在的日子，他们在想念。为什么？只因为一个原因，他们觉得那里吃的东西不花钱又比较好。当然不花钱，他们没有钱，他们是奴隶啊，那些东西都是给奴隶吃的。但是出了埃及，在旷野耶和华跟他们同在，有玛拉吃，他们说不好。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叫做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他们是厌弃上帝，他们不喜欢神的同在，因为觉得神的同在太无聊了，太单调了，没有肉，不是肉吧，其实他们要吃鱼啊，没有鱼，没有韭菜，没有葱，没有蒜。好，怨言让他们看不到神的恩典。然后呢，怨言产生的另外一个不好的果效，在第十节开始，摩西也受到影响。 他们对摩西发怨言，摩西没有制止他们，没有鼓励他们，也没有教训他们。摩西自己怎么样？对神发怨言。我们都知道摩西是非常伟大的领袖，但是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都受不了这一群人天天发怨言啊，所以摩西自己都乱了方寸，他自己都搞糊涂了。他看到耶和华的怒气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就开始抱怨。所以怨言可以产生什么呢？怨言可以产生另外的怨言，这个叫做排骨骨牌效应，不是排骨效应，骨牌效应。怨言可以产生一连串的怨言，所以摩西就开始怎么样啊？他也开始自我中心哦，情绪发泄了，他要上帝同情他喽，所以他说：“那我还不如死了呢。”哦，如果他跟上帝讲：“如果你对我好一点，你就让我死了吧，免得呢我看见自己的苦情。”然后他觉得很苦。所以摩西同情以色列人的怨言，然后摩西就对上帝发怨言，要上帝来同情他。所以这样不好吗？所以我们看到哈，怨言是不好的，怨言是上帝不喜悦的，怨言不能产生出能力，怨言会影响到什么？摩西有信心都变成没有信心，很奇怪哈。我们人坏的东西比较容易传染，好的东西不太容易哈。这个只有少数人开始闲杂人啊，大起贪欲的心。闲杂人是那些混在以色列人当中一起离开埃及的外国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少数的，竟然能够影响以色列人是多数的。然后连摩西对上帝的信心都动摇，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警惕？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会遇到困难。那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掌管，而没有事情是不经过神的许可可以发生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相信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在困难中，我们会选择继续的信靠神。虽然我们常常不知道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信心依靠的话，罗马书第五章那一段话就非常的真实，我们就会从患难当中会生出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是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那如果我们在困难中，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向神发怨言，也会有的，也会有影响的。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想想咯，我们患难就产生什么呢？不是忍耐就是抱怨，对吗？那抱怨就生什么呢？可能是灰心，灰心会生什么呢？可能是失望，然后再下去是什么呢？一定没有好结果的，可能你会生病，心脏不好的人会心脏病，血压高的人就血压更高。所以要怎么样面对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困难，就会形成不同的后果。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说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遇到困难之后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哪一些问题跑出来。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他都可以找到抱怨的理由。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会看到他有应该感恩的理由。好，所以我们不要怪环境，不要怪别人，不要怪什么，其实我们要多依靠神，让神来帮助我们。真的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信靠，信靠所产生出来的力量与能力，可以让我们去胜过那个困难。我在台湾有一个朋友，他是开这个希伯来文圣经教室，他招收的学生呢是一般的基督徒，他的理想是要让一般的基督徒不必进神学院就可以学到希伯来文。所以去他那里上课的，尽管也是有牧师传道人，但是大多数的都是一般的，像我们这样一般的基督徒，一般的弟兄姐妹。上次我回去的时候呢，刚好他上课结束，我去到他那个教室，就遇见两个学生，一位弟兄，一位姐妹，是盲眼看不到的。后来呢，我这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在我所有的学生当中，我觉得最快乐的、最有幽默感的就是这两位盲眼的学生。我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当我看到他们跟他们交谈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们脸上露出的喜乐的笑容，还有他们言语间那种诙谐幽默的语气。两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他们不是全班，而是他教的所有的学生当中最快乐、最有幽默感的。这给我们有很深的感触。我们是不是可以单单因为我们的双眼，不管有没有戴眼镜，至少我们可以看到花花绿绿，对不对？欣赏神的创造，欣赏你自己买的新衣服，我们有没有为这个感恩过？说神感谢你，我有两只可以看到的眼睛，我好开心。不过我比较多听到的是说，哎呦，你看看我这个眼睛太小，是不是要开个刀弄个双眼皮什么的，这个比较常听到。这个很可惜，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我们真的细心去体会的话是数不完的。那么今年我也看到一个台湾有一个活动，介绍了一位德国的牧师，很特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他写了好多本书，叫做 Rainer Schmidt。 这位德国的牧师，他生下来他就是没有下臂，两个手臂只有到这里而已，生来是如此，他没有下面双手，没有。但是他做牧师哇，而不单如此啊，他是残障桌球奥运的金牌，七年连残啊，还有其他各样这个桌球比赛的奖牌一大堆。所有的事情他自己做，你可以想象他怎么梳头吗？我们很简单的事情，你早上起来梳头，你有没有感谢主说，哇，我能这样梳头是多大的恩典？ 你没有感觉到，你觉得哎呦头发又白了几根，哎呀这边又少了几根头发，哎呀你要去看看这些人，你会加倍的感恩啊。他怎么梳头？他把他的梳子固定在墙壁上啊，他可以梳头。我们很惭愧啊，我们有手有脚的人，我们常常没有这些人能够看到生命的美好，能够更多的为自己的生命献上感恩。这位牧师啊，他说哈，他说他在他的书有一句话，他说只看人眼中的缺憾，就看不到神眼中的完全。他不觉得他有缺憾，他没有抱怨神对他不公平，他是想办法克服他没有双手所带来在生活上每一个细节的不方便，他去克服。他自己开车，他写了很多的书，他没有双手哎，他写了很多书，自己想办法打电脑。他可以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人生，对不对？他可以从小就躺在他的床上，然后哭哭啼啼一辈子，叫人家来可怜他，可以吗？可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就是不但他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且他到处去演讲，去鼓励那一些残障的人。那我相信很多像我们这种四肢健全不残障的人都受到鼓励。所以我们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困难，其实我们的人生就会是怎么样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得在神面前好好的思考。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杏林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啊，不过已经多年前过世了。这个杏林子姐妹呢，她在12岁的时候，她就得了一种病，叫做类风湿关节炎，在当时是没有听过这种叫做什么病的病。那关节会一个一个的坏，而且会非常的疼痛。她才12岁，她不能够去学校。哎，我们小朋友有没有为着能够去上学感恩？我们能够上学是神的恩典。他12岁，他只能在家里，那怎么办？12岁的小孩活蹦乱跳，但是他的关节坏了，他不能跳，他连走路都有困难，最多是躺着。他在家怎么办？妈妈教他念书。后来呢？他就念了很多的书，然后他开始写文章、写书。写什么书呢？写好多是鼓励年轻人的书。他在台湾也得了很多的文艺奖，甚至做过总统府的国策顾问。但是他做了一件对台湾的残障人士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稿费跟他的6位朋友，他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叫做伊甸残障基金，残障的人他们能够正常的生活，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然后用这个基金也帮助那些在经济上有困难的残障人士。 所以杏林子他因为自己的残障，他造福了许许多多在台湾的残障人士，他写书鼓励了许许多多年轻人，不管是残障或者是不残障。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怎么样的生命，不是外在的条件可以限制的。我们不要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我们要看看上帝给我们了什么，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用这些资源去做对我们有益处、对我们周围人有益处的事情。那我们还没有做出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先训练我们自己的口，可以吗？我们今年，我们想一想，我从年头到年尾，从我口中说出的话，哪一类型的话最多？可不可以归类一下？鼓励人的，赞美神的，批评人的，抱怨的，骂人的，你归类一下，哪一种类型的闲话啊？哪一种类型的话最多？我们来调整一下啊，怎么样从我们的口中可以说出话来，可以对自己产生好的影响，也对我们周围的人产生好的影响。我们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里头有一句劝告父母的话，说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丧了儿女的志气。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多半指着我们父母讲话讲的常常是让子女丧了志气，对不对？讲话很重要的，我们讲话可以叫人灰心，我们讲话也可以叫人有信心。那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同样，我们常常讲有信心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有信心。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喜欢在一个环境里头，我们不要说世界这么大，我们家里小一点好不好，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会喜欢生活在一个充满抱怨的环境里头。那你说我不喜欢我就离开，那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从自己做起。我不喜欢在一个抱怨的环境里，那我就要在这个环境里头，我要开始不说抱怨的话。我喜欢在我的环境当中，我多听到一些激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那我自己就要在这个环境里从我开始做起。我要管好我的嘴，让我说出的话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我从我自己开始做起。如果我们今年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有明年。我们可不可以从现在开始求神给我们一个心智，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彼此来学习，彼此来提醒，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不发怨言，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凡事谢恩，我们不要抱怨，我们学习用说话的方式来做光做盐。我们学习用说话的方式来操练什么叫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原来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啊，因为利未记第十九章那里说，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很具体的来操练爱人如己，不是这么难吗？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你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会渴慕，好，每一个人我们会渴慕， 我们的生命结出好的果子。那特别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真的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吗？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我们来看圣灵的果子一共有9个方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不发怨言的话，可以对我们帮助很大，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来仔细看啊，每一项你都可以把它联想到不发怨言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发怨言是真的很好的一个事情，会结出美好的果子。好，首先我们来看啊，加拉太书5章22节23节，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一起念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每一项我们都可以想到跟不发怨言是有关系的，是可以连上线的。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口，这么简单对吗？口就长在我们的脸上，我们可以管好。我们讲话之前先考虑一下，这句话是不是抱怨话，如果是我们不要说出来，那么你会发现真的在你的生命中慢慢比较容易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其实我们的嘴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上帝叫我们要称颂他的名，要赞美，因为我们的口如果常常赞美的话，其实我们没有时间去抱怨。我们的口如果常常赞美的话，其实我们不会再习惯去讲别的跟赞美相反的话，不会的啊。所以我们要生命结出累累的果实，其实我们的口就先结出一个赞美的果实，那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希伯来书13章那里讲到，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这些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口应该怎样说话，我们的人生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生。我们巴不得当别人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当别人看到我们生活的方式，当别人听到我们所说的话，都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把祝福带给周围的人的基督徒，是吗？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这样一个更好的人生的目标。我们一同来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圣洁。天父，谢谢你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在里面可以有从你而来的能力，可以胜过罪的捆绑，可以胜过不讨你喜悦的言语，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口分别为圣归给你，让我们的口可以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可以成为你祝福的出口，让我们的口成为你祝福别人的器皿。天父，让我们的口能够多说造就人的话。天父，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真的愿意从我们的口开始来结出果子，好叫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